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们有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刀剑会临到，为什么城门门栓会毁坏，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么多的难处。简单的就是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上个礼拜有提到说，苦难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或不可少的事情，就是说基督徒总是会面临苦难，不管是你自己招来的也好，是别人加上去的也好，是环境造成的也好，都会有。但是呢，当你的人生道路一直走在坎坷不平的这条路上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你要想一想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呢，是你在偏行己路，是你在走你自己的道路，你认为这样好，你认为这样合法。举个例子来说，你没有能力买房子，你勉强的差不多倾家荡产的去买一个房子，有的时候两夫妻都要上班去买个房子。那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或者是一个错的决定，因为你把你自己陷在一个自己救拔自己不了的地方，出不来的地方啊！万一有事发生，你就没有办法，你就痛苦。然后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上帝容我这样？因为你第一步就走错了。我年轻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还年轻的时候，我辅导很多年轻人，让他们婚前辅导的时候，很多的议题要讨论，其中一个就是买房子。如果你要买房子的话，用一个人的工资去买房子，买个小房子，上帝祝福你工作好，赐福你工作好，两个人钱存多一点，换个大房子也可以。但是开始不要全部的资本都投在房子里，不要看别人的房子大你就去买个大房子，是你自己自讨苦吃。那我也碰到好几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很痛苦，很痛苦。有一个人跟我讲，不是我自己，可能也可以说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吧。他说：“刘牧师，如果我早一点看到你的书，我大概不会买大房子。”因为我的书里面也有讲，因为这个讲的道跟写的书差不多。你要想想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在一直在一些困难的里面，你要看一看，你要想一想，你到底哪一步走错了？那应该还有很多地方，很多事情可以转过来，可以转过来。那房子的事情，太大房子现在卖的话又亏本啊，又怎么？那这个是我不是很懂这些事情啊，因为我一辈子只住在现在的地方，从来没换房子，也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不知道很多怎么买房子，怎么卖房子。我知道很多人有经验，但是我用这个做一个例子，就是说，当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把你放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环境里面，知道自己能力不够，还要去做的时候，那肯定是你自己自讨苦吃。 啊，真正问题来的时候你没办法解决，所以你就滚雪球，越困难就越困难，越困难就越困难，所以你大刀阔斧肯悔改，说主啊，这个我做错了，我把这个全部砍掉重来啊，虽然是我损失，会卖房子会损失，我把这个大房子卖掉，买一个小房子，用一个人的工资来支供这个房子，然后另外一个人能上班就上班，不能上班也没关系，我还可以活得好好的啊，你会过得很愉快。我就是这样过日子，所以刘师母跟我过得很愉快啊，虽然我不是现在我们孩子小的时候还觉得房子还够用，现在不光是够用，太多地方不需要。师母说怎么搞的这么大个房子，你在哪我就在哪，我在哪你就在哪，因为只有两个人嘛，不然呢你在那个房间我在这个房间不是很孤单吗，是不是？所以就你在哪我在哪，那只需要的就是厨房那一张桌子，他坐对面我坐对面，两个人喝茶吃点心聊天，那其他的地方都是空的。那现在要我们来卖房子呢也不容易，因为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清房子来不及，没力气，就到那一天不行了，就随便把谁拿去就好了，现在暂时行。所以我的意思说，刀剑临到了，城门栓了，把人穿灭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都是随从自己的计谋，都是你自己在 plan。你是在计划，有没有想到上帝要我们做什么？第三，无人靠近神，我的民偏要偏离，背道离开我。这个离开之前，离开之前呢，先背道。我的民要偏要背道，然后离开我。所以，离开你在没有离开以前呢，你先对道来背叛。离道叛教啊，今天我们所处的美国，美国人很多啊，特别是当初来大陆，新大陆来为信仰自由寻求这个天地的那些人的后代，今天许多离道叛教。今天早晨为26号早晨大法院要辩论加州第八条法案通过同性恋非法，大法院要讨论是否违反美国宪法人人都有自由的这个条款啊，这个条款影响历世历代，势力已经是被盗的势力已经很强。几年前《时代》杂志告诉我们，美国同性恋的人只有1%，全人口的1%，但是他们的声音是90%。所有的媒体都替他们讲话，现在我们的总统也替他们讲话。最近在这个 History Channel 的讲到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们找了一个人演魔鬼，他的脸很像奥巴马，所以他们在现在在 debate 啊，也变成 controversial。 不要说哪一个人，其实很多人，很多有权有势的人都可以给魔鬼利用，我们也可以被魔鬼利用，但是历史上上帝用很多有权有势的人做魔鬼的工具来残害上帝的子民。 只有1%的人是同性恋，那99%的人要听他们的话，这个不是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这个是真理的问题。圣经里面肯定的清楚的告诉我们，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这个字的意思是 sodomy， 就是同性恋的意思。上帝降天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在历史上一直的这样的事情，罗马帝国当初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是这个。那我们身处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够视若无睹。我常想我们中国人能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但是不要小看自己，每个人都有一个声音，让这个声音给上帝听到，给世人听到。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站起来，有人说我是基督徒，但是我不反对，我希望他们有自由。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不会讲这种话。如果你不把圣经当作上帝的话的话，随便你讲，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的民背道而离开我。我们要，如果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先是背道，他先是把上帝的话放在一边，上帝的道不算数，上帝说一男一女我偏不要信，为什么不可以一男一女，一男一男，一女一女，上帝只造亚当夏娃，没有只造亚当，没有只造夏娃，造了亚当就造夏娃，一男一女，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背道之前，离开之前先背道。然后第四，他们无人遵从神，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遵从主。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先知告诉他们要归向至上的神，他们没有人遵从主。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有神当作无神，很多基督徒说我相信神呢，可是你相信神，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的相信神的这个生活里面好像是没有神。 They say they live like there's no God， 他活得好像没有上帝。到底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样的分量呢？很多人，很多时候人怕人不怕神。星期五开玩笑，我们有一个专题嘛，很多人坐后面，我是先坐前面来，坐在我的旁边，大家都不要坐我的旁边，我是很奇怪的。上帝就坐在那儿你都不怕，以牧师坐在那儿你就怕，因为人怕人不怕神。神随时都在的，你都不在乎，你什么地方都去，你怕我看见，你不怕上帝看见。有神好像没有神，他们不归向至上的神，无人尊崇神，有神当着无神。这以色列人在上帝那么爱他们的时候，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表现。没有人归向神，没有人随从神，没有人靠近神，没有人尊崇神。虽然如此，上帝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上帝那样的爱他们，在年幼的时候就爱他，把他们从埃及召出来，用慈绳爱索牵引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悖逆神。然后第八节到第十一节，神的怜悯，神的连续还是 临到，还是临到。第八节说，以法莲啊，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我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好，那这一节圣经呢，是讲到上帝爱的呼唤啊，上帝对以法莲发出一个直接的呼声，他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意思我不能，我还是爱你们。你们虽然这样子对我，我还是不能舍弃你，我还是不能弃绝。我怎能使你如这个亚玛跟西边？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告诉我们，在这四个地方，亚玛、西边、索多玛跟厄摩拉是放在一起的，也是遭遇同样的毁灭的，所以是同列同遭灾的。所以当地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亚玛、西边也在其中。所以上帝说，我不会像当初我毁灭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边那样子，我还是不能够舍弃你们，我还是不能够弃绝你们。所以上帝主动的爱啊，我上帝主动的发出他的爱，他先爱我们。这里说，我回心转意，我的恋爱大大发动，是上帝主动的爱我们，爱的呼唤。第九节是爱的心意，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我并不在怒中临到你们。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是会发怒的神，我们的神是愤怒的神。上帝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是可怕的。那上帝不发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说，我是神，非世人，与你们中间的，我是你们中间的圣者。上帝有他的主权，上帝有他自己的主宰，他自己，他不是像世人一样，他想发怒的时候就发怒，想发脾气的时候就发脾气。上帝对待人，上帝对待以色列人，是根据他的圣约与爱。上帝对待以色列人爱的心意，是以圣约跟爱的关系来对待他。第三，上帝爱的感召，耶和华必如狮子吼叫，子民必跟随他，他一吼叫，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那这个很有意思，当狮子叫的时候，人听到狮子叫要干什么？要跑的，要逃跑的。可是呢，这里讲到耶和华向狮子吼叫的时候，子民就跟他来，他一叫的时候，他们就从西方急速而来。那这里是讲到说，耶和华以强势的方法，就是狮子的吼叫，感召他的子民来跟从他，同时呢，也让外邦人知道耶和华威严可畏，不可视为等闲。当这个狮子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这种强壮的爱的吸引发出来的时候，属他的人、爱他的人就感觉一个爱的吸引力，那些讨厌他的人、反对他的人啊，不愿意听他的人的时候，就感觉非常的可怕啊，威严可畏。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用这个这样的一个强势的呼召。当他这样呼召的时候，十一节就是他们的对爱的响应。这里说，他们必如雀鸟 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这是耶和华说的。那这句话就是这整个的这一段预言的结束，所以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前面第十节说耶和华如狮子吼叫，十一节说他们如雀鸟却从埃及急速而来，所以如狮子吼叫，如雀鸟速来，好像放在一起，成一个强烈的对比，也是一个很大的奇妙的吸引。狮子吼叫，雀鸟应该飞走，它是速来，却是来了，鸽子也来了。那表示说上帝的那种爱的威严发出来的时候，感受他爱的人会来到他的面前，我必使他们住自己的房屋，那就是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自己的故土，回老家，回老家，回归故土。所以上帝呼召百姓向神回应。好，那这一章圣经中呢，讲述上帝的爱多于审判，不像前面好几章里面主要的信息就是审判审判审判，但是呢这里讲到上帝的爱，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上帝的爱，第八节讲到十一节又是讲到上帝的爱，所以上帝讲述上帝的爱多于审判。那上帝的爱呢是既往不咎，既然是过去的再不去查账，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了。人背逆了上帝，再回头的时候上帝还是爱他接纳他，就像浪子回头一样，因为他是神非同世人，我们世人很难原谅饶恕那些冒犯我们得罪我们的人，但是上帝却不像世人，我们虽然犯罪多次，随时悔改，随时可以回到他的面前。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得神引导，都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不是因为他们更好，是因为上帝的爱。今天你我能够在蒙恩的路上奔走也是如此，一点也没有可夸的，你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强，我没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强，我能够这样，你能够那样，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不放弃，上帝不放弃的爱，但这爱是痛苦的。上帝不放弃的爱是痛苦的，因为他要面对他爱而不爱他的人。你爱一个人，那个人不爱你，是痛苦。上帝爱我们，但是我们不爱他。第二，因他爱，所以要抗拒他的愤怒。像父母一样，比如说，真是要把你揍死你，你的爱约束你，不要向他发怒。上帝也是巴不得像那是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他们顷刻之间把他们毁灭，让摩西说慢点慢点，这是你自己的老百姓，好像上帝需要人跟他讲情一样。他的爱抗拒他的愤怒，先知在本章中所见证的信息不是以色列人的失败，乃是上帝的爱在挣扎中显明出来。 是唐佑真牧师的一句话，你没有痛苦过吗？肯定你没有爱过。如果你没有痛苦过，肯定你没有爱过。十字架上的基督为了爱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十字架是痛苦，他为我们受苦，爱是痛苦，爱的代价也是痛苦。我们承受爱，也承受痛苦，但是爱中的痛苦，苦尽甘来，我们会更多的体会上帝的爱。让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下来体验他的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无法测度，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舍命十字架。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你十字架下，让我们体认你受苦的爱，也让你的爱滋润我们受伤的心灵。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振奋起来，重新得力。因着你的爱，与上帝连接，做你家里的人。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